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第一章第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这句话和第一章第一节非常非常的相似，也是因为这两段，所以他告诉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在那里头，它扮演一个特别的功能，告诉我们如何读接下来的。所以从十二节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本文，传道者和我们讨论他所看见的人生，人生要如何有意义呢？他如何思想这个问题呢？第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一段文字有几个值得我们思想的。第一个是探究人生意义的方式。在西方的哲学里头有很多讨论人生意义的，是用形而上的哲学的思辨。不过在这里传道者告诉我们，他呢用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他是一个非常实证主义的，他用他的人生用他的经验来看到底人生是有意义或者没有价值。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哲学家可以提供给我们他们所思想所辩论的过程和结论，但是他们所说的如果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头没有成为实际的经验，那那些呢只能是知识而已。在这里传道者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置身其中，他观看他自己人生的经验。第二个呢是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判断人生的意义价值，谁做的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说的一段什么样的话，我们可以用个人的标准来衡量他所说的所做的与我有益，他所说的所做的与他人说不定是有害的。可是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为标准为原则，这里呢传道者说要用智慧，不是自己个人认为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满足那就是真正的满足。他虽然有个人经历的那个层面，可是呢他也必须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在这两个平衡之下来看所有的事情，我们对人生的体验才是一个真正的衡量。当一个吸毒的人，他在吸毒的过程当中他有满足他有快乐，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说他的人生可能是非常有意义丰富的，可是呢从一般的原则来说，我们知道他在一条危险的路上。那这就是这里所谈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个人在那里头专心经历他经验各式各样的事情。十三节他却告诉我们，当他用心来寻求查究所有的事情之后，他有一个结论， 他知道神教士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们也许读了以后会很快的想到非常悲观的。传道者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极重的劳苦。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传道者和我们在一个对话当中，他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看见了神叫我们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从圣经的启示和记载里头，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头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在堕落之后，他们必须要汗流满面，他们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原来在伊甸园里头有各式各样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的，可是呢，人被赶离开伊甸园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神叫我们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们必须要努力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生存下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许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是在那一个劳苦当中却没有发现上帝的恩典，也许我们就会真的觉得那是极重的劳苦，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我们在极重的劳苦里头，我们如何看见长存，看见满足，看见心，发现纪念。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人生呢，虽然在劳苦当中，却不是虚空的。如果我们在极重的劳苦当中，我们却什么也没找到，那当然那个劳苦就是极重的劳苦了。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从某一个层面来说，他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里头，我们失去了永恒。当我们失去了永恒之后，我们就不长存。当我们不长存之后呢，我们也不容易纪念或被纪念。当我们不长存之后，就有一代来一代去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取代。取代的人和被取代的人其实常常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在那里我们失去了满足，失去了心。我们得先同意传道者所说的，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我们失去了永恒，我们不再有永生。然而这句话呢，也引导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找到永恒，或者被永恒所拥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呢，它当然就不虚空，也不是捕风了。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罪恶充斥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永恒吗？当然可以，在神的救恩里，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已经拥有永恒，我们已经被上帝所拥有，所以呢，我们的事情它就不再是虚空，也不再是捕风。传道者要问我们，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看见其中那叫人觉得虚空乏味的那个成分吗？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也更清楚地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得着的。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当罪进入世界，当人在上帝所刑罚的极重的劳苦之下，我们确实得同意，弯曲的呢没有办法变直，缺少的呢也没有办法足数。我们没有办法使过去的那一个错误被弥补，被纠正，人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完全和罪恶无分的那一个阶段和时代了。是，我们都已经弯曲了。当我们不能变直，我们的人生就真的是虚空。我们都已经缺少，我们当然不足数， 既然不足数，也就不满足，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虚空。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传道者和我们在一个对话里头，让我们发现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传道者要我们先同意我们的人生确实虚空，然后呢，他给我们一些线索，一些方向，一些亮光，让我们看见原来在这表面上好像只能是虚空的人生里头呢，却仍然有救赎，仍然有恩典，仍然有意义，有价值。神不是把我们丢在一个无尽的循环里头，我们所承受的是荒谬的。不，神在人的一生当中，一个极重的劳苦里头，却要带我们进入永恒，让我们经历真正的意义。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一章第十七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在第十三节里头，传道者讲到，他要用智慧来看天下所有的事情，来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呢，在这里他发现，十七节，当我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的时候，我发现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我们可以明白，狂妄和愚昧是虚空，是捕风。当一个人狂妄自大，其实他没有这么能干，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是呢，他自以为是，他说的比他所做的要多的太多了，太膨胀了。这样子呢，是虚空，是捕风，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不实在，太多的虚假。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愚昧是捕风，愚昧的人所看见的可能是格局太小，不知道整个全面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他所坚持的是小事，是没有意义的，是在权衡之下比较不重要的。狂妄和愚昧是捕风，我们都明白。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当我专心查明智慧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也是捕风。为什么连智慧也是捕风，也是虚空？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传道者发现他所拥有的智慧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智慧了。当罪进入世界之后，人和神中间的关系隔断了。在那之后，人虽然并没有完全失去神当初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那个形象和样式，但是呢，人失去了真正敬畏上帝的心。智慧文学里头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在敬畏上面已经出了问题，理论上所有我们的智慧都 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打了折的，我们的智慧不完整。因此呢，我们的智慧或者在目的，或者在起源，或者在手段，在理解，在动机，在目标，在每一个方面，我们的智慧都是有缺陷的。也因此，这个智慧呢，既然它是有缺陷的，既然它有这么多的不完整，它呢也是捕风。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世界上的人很少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我们常常以为人的本事很大，我们都已经可以到了太空，到了深海，到了沙漠的地里，好像我们什么都能做。可是其实就真正人生的智慧而言，我们拥有的非常非常的有缺陷，我们拥有的太少了。传道者在这里讲了一句千古的名言，他看见虽然他得了大智慧，虽然他的智慧胜过在他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并且靠着这个知识和智慧他治理一个国度，然而呢，真正平心而论，他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呢也是捕风。第十八节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不但前面的那一个智慧它是不完整的，它是有缺陷的，更糟糕的是，当你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智慧越深刻，你越容易发现我们所追逐的，世人所说所做的，所想的，每一天所付出要追求的，其实有太多的虚空和捕风。也因此多有智慧呢就多有愁烦。你越有更多的知识，越知道人有限，越知道人败坏，越知道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离开这个漩涡，也因此加增知识的，他的忧伤更多的加增。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传道者的表达，他的表达一方面要你正面的同意他所说的，的确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让我们发现，其实在这里头他不是完全的负面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身体完全都不觉得疼痛，当我们的手脚可能有一些割伤了，流血了，可是呢我们完全没有感觉，我们甚至于不觉得痛，当我们不觉得痛的时候，我们说不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处理到它发炎了，它发炎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觉得疼痛，因为不疼痛，所以呢我们也不处理这个发炎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说不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提到的，因为多有智慧，我们就增加了愁烦和忧伤，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负面的，这是不好的，这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不希望经历的。可是呢，这些愁烦或者忧伤，说不定呢，反过来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些纠正，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些调整。这一些调整，这些改变，使我们在智慧和知识的引导之下，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第二章第一节，当他预备好了他的目标，他的原则，他要来查看探究天下所有的一切事情，用智慧，用这一个不是非常非常完整，不是最好的工具，但是呢却是应当要用的，他要来开始尝试，尝试看看他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益处，还是呢只是虚空。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开始尝试，他想到既然人生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必须要满足，在满足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呢，他说来吧，我让你喜乐，我让你享福。可是呢，他说这也是虚空。为什么虚空呢？我们的确，我们喜欢喜乐，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也都非常愿意享福，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在这一些喜乐，在这一些享福当中，确实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让人羡慕，让我们自己觉得快活。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在喜乐在享福里头，我们确实会觉得人生好过，可是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一些让我们发现虚空。为什么呢？可能不长久，可能不深刻，可能久了以后呢，它就重复，它就无聊了。第二节他说，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几个元素的话，这几个元素它必须要同时可以并存，它必须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必须要发生，不然单单只有四个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就造成了这里的状况。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们喜欢喜笑，我们喜欢喜乐，没有人特别喜欢哀哭，喜欢悲伤，但是即便是那样子，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和功效，这是传道者在这里要表达的。第三节他说，他用酒使肉体舒畅，在用酒使肉体舒畅的时候，却可以同时有智慧来引导内心，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我们的肉体能够尽情地享受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我们的心里头却不会因此产生愚昧和狂妄。所以第二章第三节一开始，其实他讲了一个在这个他的实验，他的尝试，他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他说，我的心有智慧来引导，并且呢，我可以持住愚昧，可以不让愚昧来产生，因为肉体舒畅所以就愚昧了。他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中当行何事为美，怎么样做，如何做可以真正得到人生的快乐，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满足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功效的人生，是在这里他说要尝试的。第二章第四节他就开始了他的实验的过程。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 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在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这几节经文里头的描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传道者在这个计划当中，他要用喜乐，他要让他的肉体可以舒畅，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让智慧继续的来引导他，所以他可以找到一些事是人可以做，做了之后人会觉得它是美的，它是好的。他做什么呢？简单的说，他要模仿神在创世的时候所做的。神为自己动了一个大工程，建造了一个伊甸园。在伊甸园的四围有河流经过，在伊甸园里头有各式各样的果木树，各式各样的树木、青草、菜蔬。在那里头呢，有人，神安置了亚当和夏娃。在这里呢，传道者其实是在模仿原来神所造的。如果上帝的创造是有意义的，我来做一样的事，在这个当中呢，我所做的大概也会是一样的，发现一样的意义，一样的美，一样的好。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他所做的事情当然不及神所做的规模，但是这里呢，传道者所要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理想。人要发现意义，要在上帝所做的这个事情当中，在神的心意里头揣摩学习，不断的反省、发现、寻找。当神以为美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肉体和心灵都以为美，都以为好，我们就有真正实在的智慧。这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他做了这一些，不是单单一个王，他因为有极多的财富，所以他修建，他栽植，他养这一些仆人使女，他们唱歌，他们带来许多的宝物。传道者要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找到上帝的意义，找到价值，找到那个真正的满足。但愿我们也在上帝所做的创造救赎的事上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